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口号是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那么我们目的就达到了。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班东瀛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蒸鱼浅蒸鱼。
还是那句老话啊，虽然在荔枝 FM 和网易云音乐上面也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我们现在是不是多了一个那个微信小程序啊？
啊，对，应该我们有部分听众已经注意到了，我们这小程序其实上线有将近一个月了吧。
啊，是吗？
然后对对对，
我自己都不知道。
对，其实我们在准备这个东西大概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然后因为微信呢它的这个申请审核的流程都还比较麻烦。另外就是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次还是借助了这个青芒团队提供的这个小程序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平台，然后用他们的这一套东西来生成我们这个小程序。其实大家应该听其他几家我们的这个同行的独立播客，他们其实都多多少少有采用这个平台的技术，然后来做自己的这个播客的小程序。然后我们的听众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这个小程序。目前还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图文的 show notes， 就是 一篇文章一样的形式的 show notes， 然后有一个音频播放。它比较好的就是它能支持这个微信的后台音频播放的这个功能，就是当你退出这个微信的界面的时候，它也可以在后台连续的播放，然后它能当然能记住你上次播放的这个点，可以继续的听下去这样子的。我们这小程序的话，它在这个微信里面用微信自带的搜索工具搜索，无论搜索自弹自唱还是搜索这个 Type Chat， 然后在搜索结果分类的这个小程序那一栏下面，应该都可以找到我们这小程序。
但是我们必须顺便说一下，那个自弹自唱有个公众号啊，跟那个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要撇清关系。那个自弹自唱的这个小程序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播客的这个小程序，可以直接听啊。那我们的公众号呢还是 The Type 嘛，因为我们是 The Type 旗下的嘛，所以呢搜索 The Type 啊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这个一定要撇清楚啊。那个是那个所谓的自弹自唱的公众号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听众反馈说，在这个无论是在知乎上还是在新浪微博上都看到有这个自弹自唱的 ID， 其实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只是别人借用了这个名字注册了这个 ID，
好像有点困扰哈。好吧，那刚才也说了，我们总站哈 The Type 的网址呢就是 thetype.com， 所以呢欢迎大家呢也与我们交流与反馈。那也推荐大家使用邮件的形式，联络的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 Type 的拼写是 thetype。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我们的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了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会员通讯。那么有关会员的详情内容请登录我们的主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这个是一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也差不多35块钱人民币吧，那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格啊。作为我们的会员呢，除了这刚才说的精心我们精心准备的会员通讯以外呢，还每个月还有一次抽奖的活动。那礼物呢包括我们编辑团队精心挑选的各种出版物啊和字体相关的产品文创等等东西，还有各种福利的权益可以选啊。当然如果你不想被这个会员计划所束缚，就是想捐款啊，就是想把钱扔给我们，当然我们是欢迎的。那如果单纯捐款的话呢，请到支付宝 hello@thetype.com 啊，就是支付宝的一个账号 hello@thetype.com。 尽管如此呢，我们还是极力推荐大家直接加入我们的会员计划。好，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113期节目啊，终于回归到我们正常的常规录制阶段。今天呢没有嘉宾，还是我和振宇两位主播跟大家播报。那么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个其实是讣告了啊，一个悲伤的消息。如果关注我们 这个主站的朋友其实也知道了，我们已经在发布了这个最新的消息。其实是徐学成老先生于2019年的11月1号清晨的5点45分过世，享年91岁。那么他应该说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字体设计师。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讣告的时候，在主站写的文章给他的评价是中文字体设计历史的见证者。那我们的主站呢有一个专栏叫上海活字，其中呢有很多呢是关于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的一些资料，那么其中呢也有很多是关于徐学成老先生的一些访谈和他的一些资料，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主站去翻阅。那我们这次的讣告里面也翻出了一些当年的一些老照片。那么徐老其实是作为中文字体设计和发展的亲历者和实践者，他本身见证了从金属活字到照牌，然后到电脑造字这整个啊不同的技术发展历程，而且他本人还主持了蒙纳的机关照牌系统的五款中文字稿的重修工作。那肯定他最大的工作其实是当年在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带领整个字体设计团队。像我们今天电脑里面看的所谓的普通的是什么宋体、黑体，以及大家现在看到的印刷字体的这个字形啊，所谓的新字形的设立都是他直接参与的。而且呢，他不仅是在作字，而且有大量的著作，因为他发表了三本关于美术字与字体设计的专著啊，一本是关于那个黑板报的绘本，以及他还留下了大量关于字体历史与设计发展论的一些文章。所以呢，其实徐老师的过世对于整个中国字体设计师是一个极大的损失。我们其实老李的上海活字项目呢一直都得到他的支持，也通过口述和文字记录保存了一些当时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在网上和在线下呢再做一些纪念的工作和在一些数字档案的存档。那么我们本来就是在协助筹办这个徐老的字体设计回顾展和长期的在线的这个数字档案，而且呢我们打算会继续出版徐学成文集。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具体定下来以后会在日后的相关节目和媒体呢和大家报告，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那么我们也希望徐老一路走好。好吧，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今天我们好像非常久都没有报新闻了，那么今天这期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汇报一下各地的新闻吧，各种的消息都非常多，跟大家整理一下哈。那么从字体技术来讲的话，其实第一个消息我夏天的时候就一直想跟大家说，但是呢就因为节目有一些都是特别节目，所以呢就没有加新闻。那么第一条消息呢是 Unicode。Unicode 在7月26号的那个 UTC 大会哈上面呢就终于决定了 CJK 统一汉字的扩展 G 区啊，扩展 G 区，这次呢其实这个案子已经定下来了，那么 G 区已经被正式定下来4939个字，那么这次定下来以后将会加入明年3月份，那就是2020年3月份发布的第13版的 Unicode 啊，而且这还意味着第三平面的开启，因为整个扩展 G 区会被放到第三平面，所以大家到时候看到呢这上面的这些汉字的这个编码呢都是以三开头的啊。而且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人见人爱的那个表表面的表字啊，也被放到了扩展 G 区里面。那这次说明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呢，终于表字呢获得了他的身份证啊，他终于有这个码位了。 而且呢，这个表字呢有一个简体版，一个繁体版，因为它里面有那个马和那个就是袍，马字和长字嘛，所以呢，相对它有简体版和繁体版。那么简体版的这个表字的马位呢是 30EDC， 那么繁体版呢是 30EDD 啊。那马位是有的嘛？啊，但也那接下来就要看各家的字体厂商啊怎么画这个字了啊。当然大家也知道嘛，像思源宋体和思源黑啊已经准备好已经画好这个字了，那在新版本里它无非呢只是需要把这个字形啊这个字符形放到那个马位上面就可以了。那其他的字体厂商会不会画这个字我们就不知道了哈。另外呢，其实这次 Unicode 的技术大会上面呢，还在扩展的 A 区呢补录了10个字啊，其中还有13个急用汉字，就是我们中国大陆地区提出的科技用字啊。中国大陆地区科技用字是加到了 BPM 里面，就是所谓的基本多文种平面上那个资源是越来越少了，马位已经几乎快满了嘛。所以呢我们能站到这个位置其实还是非常好的。那因为是科技用字嘛，还是需要的，所以呢这字也定下来也算是安心了。
他这个不会继续扩增吗？
那基本文平面马位就那么多了呀，就用一个少一个了呀，就。
对，我就在想他的这个科技用字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增，这个。
会的。
就总有一天很可能是不可能再放到这个编辟当中去。
对对对，所以这也涉及到我们用字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因为紧急用字的话，像上一次的那个紧急用字是有那个新的那个化学元素，大家也知道我们中文的化学元素必须是一个汉字嘛，那么能用古字就尽量用古字，就尽量不造字嘛，但是如果造字了的话，那肯定就要去申请马位嘛。那跟这次这个这些科技用字也是一样的，有些生物界的那些花鸟虫鱼那些名字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还有些生疏的地名啊之类的，这些都是还是要收的。那刚才也说嘛，如果 这个 BMP 嘛，这个基本多文种平面的码位已经满了以后，那只能接着往后收了，对吧？像刚才说那个拓展继续都已经开始收到第三平面了，汉字永远都是收不完的。我们的老朋友梁海也是我们这自弹自唱的嘉宾哈，他参与 Unicode 的工作嘛，他说那个 UTC 大会不能说是大会啊，毕竟只是20多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开的一个决定而已，对，是不是大会，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像那人民大会谈那种按表决器的那种状态。
这个 UTC 的 C 其实是委员会的那个 C。
对，
我们一般会翻译成委员会，
就是 Unicode 的技术委员会，那个 T 是技术嘛 ，Technical Committee 嘛，就技术委员会嘛。那技术委员会真正参加会议的也就那么几拨人，就那么几个专家而已。参加那个会议是非常烧脑的。好，下一个消息，九月份，就是谁啊 ？Craig Hitchcock， 他写了一篇文章，撰文纪念 TrueType 30周年啊。大家现在知道，当然现在都是说 OpenType 的嘛，对吧？但是 OpenType 是在原来的 TrueType 上面的基础建立起来的。那么 TrueType 呢，到现在呢，已经30周年了。当年这个可是 Windows 和 Apple 共同开发的一个字体技术。当时的这个新闻，他们两个公司发的那个新闻稿定格是在1989年的9月19号。所以呢就是已经30年了。
他说这个1989年的时候 Apple 的 CEO 居然名字是那个 Scully 还是 Scully？
啊对啊 ,Scully 啊，当年乔班主还没回来嘛。
是吗？他没回来吗？
还没回来，就那时候还没回来吗？就之后的事情吗？
89他不在吗？
不在。
啊，咖喱不是从那个，是不是从可口可乐还是哪家可乐公司挖过来？
卖糖水的吗？不是，后来不是说的。所以 当年这个新闻稿的话可就是那个 Scully, John Scully 和 Bill Gates, 一起发布的。事情后面大家也知道嘛，就是后来就发表了那个 OpenType, 而 OpenType 呢就没有苹果参加哈。OpenType 是 Adobe 和微软一起做的、对吧？Apple 为什么没有参加？因为从 Apple 看来的话 ，OpenType 其实就是那个 TrueType 就装到新品里面去，然后呢，那个字体格式其实一个箱子嘛，封装的箱子里面同时装了两个东西嘛，所以对于 Apple 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样，就是 OpenType 啊。Apple 也会继续支持嘛，所以其实都差不多了。但是 Apple 说你这个不跟原来一样吧，跟 TrueType 一样吧。我们是说那个字体封装格式。
对，就是实际上 OpenType 的一些我们现在看来比较高级的排版特性，其实 Apple 它是用它自己的引擎在这个 TrueType 基础上实现的。
对对
对，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感觉这个差不多。
是差不多的。
但是 Adobe 要推出这个 OpenType 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兼容他们自己的那些字体格式。
尤其是一开始他们自己绘制曲线那个 PostScript 嘛，就是
对对对，
大家熟悉的那个所谓的贝塞尔曲线画出来的那个用这个曲线画出来的字体嘛。
对，
贝吉埃曲线。因为 TrueType 他们的那个格式，他们真正那个曲线它那个是二次曲线嘛，就不是三次的那个PostScript 曲线。所以想想啊，现在 TrueType 都已经30年了，其实想想啊，好像都你想在计算机行业啊能有一个技术20年30年，这都算是一个特别老的技术了，对不对？可是现在看一下并非如此，现在大好多人都还搞不清楚这个 OpenType 是什么， TrueType 是什么，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啊，那个补充一下， OpenType 是Microsoft 微软和 Adobe 在1996年公布的。
对，将近24年。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好吧，那么说到这个 OpenType 和 TrueType 的事情，那个 Figma 就我们上次在那个航剧的那一期哈提到 Figma, 他们其实他们整个团队还是非常注重这个整个 typography 字体排印技术的哈，然后他们又写了一篇关于字体的相关文章，就给大家介绍 OpenType 特性，写的呢蛮有意思。我觉得就是他们写的科普文章非常容易懂，而且呢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很多是平面设计师嘛，所以呢就写的这些点呢比较容易看，而且视觉化比较好，所以还是蛮推荐大家看的。我们也会把这个文章的链接放到今天的 show notes 里面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去看一下。
他们应该是要在自己的软件里面去支持这些 OpenType 特性吧。
因为现在就是系统级的话，像 Mac 系统级都是支持的嘛，而且也是有 API 的，是可以调的。其实，OpenType 特性的话，像比如说，系统层级的那个字符面板的话，都可以调出来嘛。
对，但他们这个跨平台，因为他们应该还有 Web 版吧，他们可能也要考虑能不能在这个 Web 浏览器里比较兼容。而且他们还要跨 Windows 和那个 Mac 的平台，他们是跨 Windows 吗？我忘记了。总之他们作为一个跨平台同时有 Web 界面的这样一个软件，他们如果想要去比较好的支持这个显示效果，可能还需要花一些精力。
不过好在现在就算在 Web 在前端的话， CSS 也是完全都可以调用的嘛，那所以呢从实现上来讲的话，从 Web 端呢是没有问题的。更多的话就是因为 OpenType 特性之所以麻烦是一点，就是各个厂家他们自己各个不同的产品的对应情况不一样，所以呢有时候对吧，你想调用那个字体本身没有，你调不出来，那有时候你还得事先去查这个字体那本身有什么，然后你才能去做，就是所以这个前提条件比较麻烦， 所以呢，就像这些 feature 的话，还是要大家去事先去看一下的。像 OpenType 特性怎么调用的话， Adobe 的那个就是 OpenType 的面板一直都非常难用，也被设计师吐槽的不行。那 Adobe 也一直都在改进，但是呢，也好不到哪里去，一直都是。那因为 OpenType 特性本身是很复杂，好吧，下面呢再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介绍一下关于一些什么字体比赛和新字体的一些消息啊。跟大家介绍一下，有一个学生字体奖啊，学生字体奖叫 Updike 啊，学生字体奖。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 Updike 是谁？
我还真不知道，感觉是个什么文学家吗？
他是一个那个字体研究家，然后呢，他其实是有一个Daniel Bakery Updike Collection， Collection， 1937年，发布的一，就是他有一些收藏，然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啊放到这个 show notes 里面去，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其实大家知道我们也有会刊嘛，像我做会刊的时候，有时候也在网上收集资料。上次我们第15期会刊里面也用到了这个 Updike Collection 啊，在它，因为它收藏了一些历史的上面的一些非常好的印刷品什么的。对，它因为有基金会嘛，然后呢，就是也有设了一个这样学生的字体设计奖。它就是有征集啊，然后呢会好像是500美金吧一等奖，它每年都有颁奖，然后去年是颁给了4个人，今年呢反正他们也会继续的征集。那么因为这是学生奖哈，学生奖的话那就是难得嘛，因为毕业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去应征了嘛。当然了，我们这次发布的时候其实现在已经过期了，因为它的那个截止日期是2019年的9月13号所以呢其实是已经过期了，但是呢我们是还是希望把这个消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他们每年都会做嘛。那如果大家有好的这样的好作品的，其实可以拿到他们那边去，可以去试一下运气。就是 Updike 的学生字体奖啊。关于这个评奖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奖，就是其实我们在播客里面也提到过次多次，就是那个 Granshan。Granshan 的话，今年是第11届了哈，就是2019年的，它已经是第11届的这个字体大赛的颁奖结果。如果是第一次听这个我们播客的朋友，我们是不是还是要介绍？因为 Granshan 呢，它应该是它是那个亚美尼亚的那个政府啊，就是出钱，他们文化部吗？还是他们那个叫什么部啊？就出钱啊，就对外宣传嘛。办的一个非拉丁文字的字体设计奖。那么2019年的这个获奖者公布之后呢，他们也是说以后呢固定是这个大奖呢是每2年一届就固定下来，以前好像日子还不是很固定啊。那么这次呢他们一样的是分为三部分，就是非拉丁，然后呢非拉丁与拉丁搭配，以及多文种，就三个部门。那么在非拉丁里面呢，就是除了拉丁字母以外的各种设计都可以。那里面呢就是有中文组。那中文组的这个评审的组长应好像是刘钊老师吧。我看组长。
啊对19年是他，对。
今年这一次2019年的中文组的一等奖二等奖都是空缺。然后三等奖呢是应该叫郭永祥啊，郭永祥先生他做的风骨楷啊，风骨楷。不过 Granshan 也是一样的，虽然就是每年哈、啊、他会设很多奖，但是他的那个评奖要求还是蛮高的，对吧？所以呢就会经常会这样宁缺毋滥啊，会有很多这种空缺的这样的奖。好像去年也中文奖，上一届他们中文组也是一等奖空缺，我记得好像，对吧？
好像中文奖没有颁过一等奖， 中文
对吧？就一直都是空缺。
我印象里没有颁过一等奖。
没有，对，一直都没有。然后这今年这次呢，中文组除了这三等奖呢，郭永祥先生的这个《风骨卡》以外呢，还有两个特别提名。啊，特别提名。那特别提名呢非常有意思。一个呢是上海的那个瑞兹工坊。瑞兹工坊他们推出的一个彩色字体，就是那个叫翻滚积木字库啊，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彩色字体的项目。另外一个呢是三言啊、三言公司我们的好朋友啊的邢凯 Next, 啊邢凯 Next, 这是老力设计的吧是吧，
对对对对。
对，嗯，也是我们的 Type 的骨干作者之一啊，嗯，李志谦啊，所以呢也非常恭喜三言他们这款邢凯 Next。不过我觉得，哎呀，老李他那个，这个字体样章应该做好一点啊，这你看人家自己样做那么漂亮，他这个字体样章。
对，我感觉他们这个比赛好像对样章没有什么模板上的规范是吧？我看每家做的样章都不太一样。
就反过来讲的话，就给这个设计师更大的发挥空间嘛，对吧？就是如何更好的展示你的字嘛。
其实我看了这三个中文的，就是获奖以及提名的这个样章，我觉得他们的样章多多少少都没有特别显著的反映出他们这个字体的特色。对，我觉得这三个样章其实都没有特别显著的反映出他们字体的特色，就是他们倾向于去排列这个字体的整体效果，就是或者就是列一下这个字符，比如说比较典型的这个翻滚积木彩色字，它应该是个 SVG 的，
嗯，
对，它比较倾向于就是罗列这个字符，它有哪些字符，然后也没有特别用这个排版来突出它的效果，然后邢凯 Next 好像比较侧重于大篇幅的去排列展示这个穿插的展示它的一些字符集的特性嘛，就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字符，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小图标以及各种字重之类的，好像还有一些 OpenType 特性也展示了。
是有的，但是我就吐槽，你既然做这一个样章，你就不能做个彩色的吗？
对，我觉得关键是他们没有分解的去展示或者去标明他们每一个设计点是什么，就他们可能展示了一个整体的效果，这个效果里面可能嵌入了非常多的细节，但是这个样章里面其实至少这个公布出来样章里面看不到他们怎样去解释自己的细节或者是设计点放在了什么地方。我觉得如果参加比赛只有这样一份样章的话可能会比较吃亏一点，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提交更多的其他的材料。
就反过来讲，如果你没有提交更其他材料的话，那个评审也没有办法审，就是不知道，看不出来你的那个，比如说就是设计的理念啊，还有你就功夫下在哪儿啊之类的，对吧？
对对对，
参加国际大赛的话，这个样章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我看比如像那些希腊字母的那些参赛作品，其实他们都多多少少的去分解的，比如像希腊字母其实它很接近这个拉丁字母的一些设计传统，其实他们也是沿用了这个拉丁字母去解构这个每个字符的一些部件，然后会高亮的标注它自己的设计点是什么，但是我感觉这三份中文的设计作品其实都没有太在意这个东西。
是的，你要会做字还会要用字嘛，这话还是说回来这一句，对吧？好吧，那么 Grandson 就谈到这里。那下一次呢，因为它是每两年一次嘛，那2020没有的话，那下次就应该是2021年了。那么也欢迎啊，大家就是如果有好的作品的话也可以有机会去投稿啊。嗯，其实 Grandson 这个字体大赛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个人感觉。嗯，好，下一条消息，那个要不要说啊，就微软它出了一款那个等宽字体 Cascadia Code
啊，它是为它的这个代码编辑器服务的嘛，就是为它的这个 Visual Studio Code, 就它这款字体的卖点跟很多社区作品其实很接近，就主要有这个ligature, 特别是为编程服务的一些 ligature 的支持。
对，在这样的等宽字体在编程的时候显示了 ligature， 我非常有抵触情绪。
为什么？
你本来是等宽的呀，然后你又有 ligature。
啊，它这个 ligature 做出来也是等，就是它应该是不会破坏这个等宽性的，它能保证最后排出来是等宽的。对，它基本上还是一样的。对，两个字符的话，它会做出的那个 ligature， 它会通过比如说两边加一些空隙之类，就是它的站位应该是不会变的。
以前呢，这个东西是给打字机用的嘛，等宽字体，对不对？或者就是嘛，是给机器看的嘛。但是现在呢，就是为了照顾程序员们的视力嘛，对吧？所以现在呢，是和有很多人也要读代码，所以呢，也开始考虑到这种所谓的可就是等宽字体的易读性的问题，所以才做了一些这个 ligature 嘛，对吧？要不然就是这个 ligature 很鸡肋呀。
对，就所谓的这个代码的可读性。
对，因为以前代码是给机器读的，不是给人读的嘛。但是现在人也要读嘛，所以尽量让他给他做的漂亮点，对吧？嗯，
对。这道其实现在更多的代码是给人读，或者说现在程序员们写的更多的代码，它的这个抽象层级越来越高了，所以它更像是就是代码有一种，就其实理想情况下，程序员们可能希望他们的代码非常接近自然语言嘛，就是，
嗯。
嗯，就是它的可读性就会变得比较，所以也可能是因为这种趋势吧，导致大家开始注重这个字体以及这个，就将代码作为一种印刷品、一种读物来看待的这样一种设计趋势。
嗯、然后这款字那个非常有特点，应该说是特点吧，它那个稍显字母 A， 它是双层 A， 然后那个双层 A 还是那个降下去的。就那个感觉脑袋是抬起来那个上面一层
啊
看的就是非常有特点了、啊、因为嗯非常显目嗯因为 A 的出现那个次数还非常多嘛所以呢、嗯、就是看起来哇就觉得哇蛮有个性的就是这款字
嗯
虽然你说哈你真正把这个放大去看一下这个它上面那个那一笔并没有抬起那么多对吧可是这样的排起来效果的话还是很刺眼嗯就是效果还是很突出了嗯我突然想起阿里巴巴定制字体的时候嘛当时阿里巴巴不是要求说要把这个小写字母 A 要让它显得昂首挺胸那个头要抬起来嘛、
嗯、
那最后、小林章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甲方的要求虽然就把那个 A 消掉了一点嘛嗯要不然的话那个双层 A 的上面那一层的话如果写饱满的话它应该卷出去的嘛卷出那个就掉下来了嘛就感觉所以就、嗯、那个阿里巴巴那个阿里的那套专用字它那个 A 它这个几乎就被削掉了一半了啊然后呢就因为字母 A 出现了很多嘛所以就非常明显就是这、嗯、作为这个字体啊
嗯
嗯一开始看还看很不习惯，哎呦，有点难受，哎呦，不过这东西是也是要靠习惯的，嗯，不过现在这个等宽字体的话，就是因为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多嘛，现在成数也越来越多，大家看字看代码也越来越多，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哈。那个大曲都市他自己还不是开了。他虽然是在蒙纳公司上班，但是他自己另外开了一家那个字体卖字体，然后他自己那一个字，他的那个字体公司就是作为厂商的话，他只做等宽字，特别有意思
啊？是吗？
对，没错，他只做等宽字。嗯，九月份微软出的这套字呢，估计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看了嘛，就是看多了也就习惯了啊。这个大家慢慢看就行，嗯。然后其实像这个新的各的字体厂商他们每年都会搞就是促销活动像大的字体厂商比如说的MyFonts 之类的像他们到了年底啊比如说就像什么双十一他们肯定是不会搞了像美国像他们会搞那个什么 Black Friday 嘛之类的对吧然后像圣诞新年的促销活动、
嗯、
他们也都会有这种搞活动所以呢 大家如果觉得对要需要买西文字体的话呢，可以看对准这个时机去买。然后比较搞笑的是 Typotech， 或者你们念或者按法语应该念的 Diptech， 他们这家呢特别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是因为了庆祝20周年，在9月20到23号呢，他们是时隔10年进行了一场全场半价的促销活动，然后而且他说你们不买白不买，我们只做3天的促销，那下次要等在这个半价全场半价要等到10年之后，等我们庆祝30年周日的时候周年的时候再说。像这样比较有个性的字体厂商的确是少数了，但是很好玩。然后我心里想，30年后你们家还在吗？当然了，Typotech 他们字体还是质量比较好的嘛。Peter 他们也是非常用心嘛，所以呢，他们也卖得出去，因此呢，他们平时也就是所以不打折嘛，对吧？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好，在接下来的新闻时间呢，要跟大家聊一聊阿杜比。Adobe Fonts 的服务移植到了 iOS 上面，然后呢让 iPhone 和 iPad 都可以显示他们多样化的字体设计。这个事情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就是因为 iOS 13他们就现在呢就已经开放了那个就是字体的 API 了嘛，所以呢现在就是可以就是以正常以前是不正常的方法来装字体了，因为苹果在 iOS 的13里面加入这个功能。以前装字体的话是比较困难的啊，不是没有方法，是有，但是也比较困难。以前像如果是管理员的话，可以干脆自己写个 profile 装进去也是可以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 iOS 13就可以直接装，而且呢开设了，甚至还如果允许的话就是还开设那个字体商店嘛。那么你 download 下来的话，你这个字体的资源呢，不仅你自己的这个 app 可以用，其他的 app 也能用啊。这一点，因为这个是需要他们系统底层的一些支持的，要不然的话，对吧？大家也知道嘛 ，iOS 他们这个做的还是比较死的，一个 app 里面的东西只能给自己用嘛，沙盘全部推倒了以后，对吧？就不能互相互访了。那么字体资源呢，就做到系统级的支持，终于可以这么做了。那么刚才说的阿杜比的就是他做了一个叫就是 CC 嘛 Creative Cloud， 那大家可以到那个 App Store 去下这个 App， 那里面呢因为就是你就可以去下载，如果你是购买的 CC 的话，那肯定就海外的哈，中国的 CC 不行，海外的 CC 的话是附带这个 Adobe Fonts 这个服务的。那么那你在 iOS 设备上下的话，那么直接就可以自己下下来，那可以在这个设备终端再用这个字。而且呢不仅是因为你这个它那个 CC 的 app 里面几乎就没什么功能嘛，就专门是同步用的嘛。那么其他的就像比如说你，但是你下来以后呢，就比如说其他的 app 也都能用这个字体，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
那当然了，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Adobe CC 的软的一个 iOS app 嘛，所以呢你首先要约定，要有订阅这个 Adobe 的 CC， 那么 Adobe Fonts 里面现在都快20000了吧，17000哈，它那个字体是就都可以用嘛。
对，根据它的这个官方博客上说，就是如果你有付费的这个 CC 的订阅服务，你可以用到全部的17000的字体。如果你没有付费订阅的话，它有1300款是免费使用的。
那 Adobe Fonts 的话，就是如果你买 CC 的话，然后你用的话是可以上用的啊，这一点是非常好啊，所以呢是比较有益，还是值得的啊，就是你买这个 Adobe Fonts， 就是等于你是就是 CC 的一个服务了嘛，对吧？ 但是呢，你要用那这个 Web Font 用到客户的这个客户端那边的话，这个授权还是有点麻烦的，可能要客户也要买那个 Adobe CC， 这个就是有点奇怪的、
啊，是吗？至少它在使用上没有任何限制，
就你使用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要去看一下具体的授权，就你看他那个授权这允许不允许用，商用打印是可以，
对对对，
你是 CC 的订阅户，然后你做成，你比如说设计海报，然后你做成 PDF， 那 PDF 拿去打印，这个都无所谓的啊，出版
对对对
这些都无所谓的。但是 Web Font 的话就有一点点问题。Adobe 这边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就事情，就是 iPadOS 上面有完整版的这个 Photoshop 的，对吧？但是我们是自体的博客，我们就不扯这个了。那明年呢，据说那个Illustrator 也会放到 iPad 上去啊，那这样的话可能
就是完整的 Illustrator 是吧，
就是所谓的 iPad 版本的 Illustrator， 因为现在、哎呀，虽然那个 iPad 版本的 Photoshop 说是完整的 Photoshop， 但是很多东西都不能用啊，虽然是支持 PSD 文件的，好多滤镜啊那些东西都不能用的、
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功能简化版的 Photoshop，
对对对，像那调整图像那个，像最常用的那个曲线，那个 curve 调整都什么的都还没有，感觉就是根本的就是一个那个半成品，
连曲线都不能调，这个应该它的那个 Lightroom 也可以支持，
那、Lightroom 有的呀，出片是有的那个，
我感觉 Adobe 可能他想建立一个，因为你去看一下他这个。他现在在 iPad 上已经有的 App， 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啊！对，所以他们那个移动端的那个这个策略一直都很神奇，都很奇怪。
对，你可能你要实现一些原本你在桌面端一个软件可以实现的功能，你现在要在几个这个 iOS App 上倒来倒去，你可能才能实现。他们可能是想依靠这些东西组成一个 workflow 一样的东西。对，而且因为它的这个命名也是。就是命名也是一种体系化的，比如说它这个叫 Adobe Photoshop 开头的 app 就有好几个，是吗？什么 Mix 啊Fix 啊什么 Express， 就有很多，对。
不过这次的话就是 iPad 版的话就是真正的他们所谓的 Photoshop 的吧，对吧？你还可以用那个 Apple Pencil 啊搞来搞去的，就是可以调，就可以去试。但是呢反正功能很不全。那如果你要跟我们说具体关于那个字体的一些东西的话，基本的排版功能都没有，就是连 kerning 啊都没有。就只能选个字体，换个粗体，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换个字号这样子。反正现在还有很多很多事情不能做了。他们的路线图就是说，那把 Photoshop 放到 iPad 上去了以后呢，之后呢 Illustrator 也要放上去。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绘图的图像处理软件和一个矢量的一个绘图软件就是都放上去嘛，他就是这么想的嘛。反正我们就是持观望态度，翻新看一看嘛，因为大家现在都想把这个 iPad 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嘛。那么尤其是苹果把 Mac 升到了 Catalina 以后呢，就说会有那个 Sidecar 吧，对吧？就是可以把 iPad 做成拓展屏嘛，那就是甚至可以当成手写板之类的用嘛，就是有这样一个需求是在的。但是反正这个还是要靠试吧，就是因为这还涉及到你要改变你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流程的事情。那真正要靠这要吃这碗饭的啊，真正是生产力工具的人，要适应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觉得。然后呢，我们的真正的那个 Adobe 的CC 已经升级了。已经升级了，就升级到2020的版本了。所以呢现在如果大家去下的话像 Photoshop, Illustrator, InDesign 的2020版本都已经出来了。那么这里值得和大家提的就是 InDesign 的2020版本呢终于出来了，然后呢做了一些改进。最大的改进呢，首先它是支持可变字体，终于 InDesign 也支持可变字体了。 这个 variable font 可变字体的话，原来是最早呢是 Photoshop 和 Illustrator 支持，但是呢 InDesign 一直都没有支持，直到这一次的这个 InDesign 的2020的版本才支持啊，这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因为可变字体的话如果非常影响这个性能啊，效率，有的时候如果你那个轴拉的比较快的话，明显你那个比如说加大粗度或者改变，尤其是改变宽度的话，如果有那样的轴的话，对排版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你每变一次的话，它那个排版的话就会变啊。那对于 InDesign 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负担很大的一个操作，请大家慎用啊。我现在还没有大面积的使用，所以呢还没有遇到特别严重的 bug， 如果大家有碰到的话再说，嗯
嗯，
再要及时的报。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一直都在给 这个 Adobe 在提关于这个中文所谓的原来他们叫标点挤压的那些功能的一些错误的翻译和功能的改进嘛。这项工作就是我从去年给 Adobe 写这个反馈报告，然后一直到现在终于有一些改进。那么大家如果现在用 InDesign 的2020呢，就可以发现呢，就原来叫所谓的标点挤压的那功能，现在已经正式改名叫中文排版了啊。然后里面的一些具体的翻译呢正在改，但是呢没改完，那这是一个搞了一个是半成品。哎呀，这个我也是非常想吐槽这个 Adobe 他们的这个软件质量问题，什么东西都没改完然后就出去了，哎，真的是。所以呢我还没改完，所以我还得继续找找他改，所以大家可能继续期待啊这个标点挤压的，这原来叫标点挤压，现在叫中文排版的里面的一些功能。因为中文以前一直都有 bug 啊，一直都有 bug。那如果对具体发生了什么 bug 这个事情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跳转到我们主站啊，我这个孔雀计划里面写了一篇很长的那些文章。原来那个是用英文写给那个 Adobe 的啊，但是我后来翻译成中文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嗯，但是呢，这项事情一直都在做，也要让大家知道哈，这是个非常花时间的，尤其像你面对的是 Adobe 这样一个国际大公司。我像这一些报告，因为我人在东京，我可能是把这些报告交给 Adobe 日本的字体组，然后他们提交给美国，美国总部又要转到他们的那个软件部门，然后再由美国总部转到他们在印度的这些程序员就帮忙去改代码，所以这个一个事情搞得非常非常的复杂，绕了好多个弯。嗯，但是毕竟到现在为止是有一点点的起色，那反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继续努力，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从2020版开始 ，InDesign 的中文排版最重要的这几个功能可能还会有大的变动，大家要注意。到时候呢，一些具体消息我也会在 The Type 和我们的公众号及播客上面和大家宣布，好吧？对哈，这个娟也看了嘛，就跟那个新版他们那个翻译就漏了一个。
对，他对以前的这个预设级的这个，就实际上提交了新的所有的这个预设级的新的翻译名称，但是有一条没有改过来，不知道为什么。
对吧，我也不知道，我可是全部都交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改过来。
对，而且这个其实挺费解的，因为理论上改这个翻译的名字应该是在一个表里面。就是统一的改，
对，
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漏掉一条，
就莫名其妙，这个明显就是他们那个质量工程质量的问题啊，真的是一看就能那个看出来的。哎呀，草不完一处土啊，真的是，哎呀，让他们改一点东西怎么那么难？
对，我怀疑他们并没有这个中文方面的人去测试这方面的东西，所以他们完全是靠自己，因为他们也不懂这个中文，所以他们可能就容易测试有输了。
我跟他们说要改啊，他们就改了，然后改完以后最后还说实话还要我再查一遍。对，我不跟他查一下他们肯定是改不好的，他们又说不定还会越改越错，真是。哎，闹心啊这个。 不管怎么样会改的，我会让他们改好的，大家再等一会儿啊，就这个意思。嗯，好，下面几条消息是关于字体定制。其实在国内呢，这段时间出了很多字体定制项目的消息，这个呢其实对于做新字体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趋势了。刚好好几家同时出，所以呢，还是可以值得，和大家统一过来讲一下，是吧？真宇，你可以跟大家从头到尾说一下。
其实有一些我也没有仔细去看，就是首先我们可以说一些大家，可能是比较著名或者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知道了。首先是两家这个操作系统，两家手机操作系统，他们定制了这个手机操作字体，一个是 vivo 的，这两家都大品牌，另外一家是 oppo 的。
vivo 它那套定制的话，它是首先它是品牌改掉了嘛，对吧？整个品牌形象改掉了。它那个英文是请了丹麦那边的设计师吧，我记得他们那个制作团队叫那个 Contrapunct Type Design， 然后据他们说是什么丹麦的国宝级设计大师博尼纳曼负责设计的。
是吗？
Vivo， 对，
可能是那个设计公司的负责人是他吧。
对，然后中文是那个方正嘛，方正。然后大家可以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品牌字嘛，用于标题的啊，是标题的。但是 OPPO 就不一样， OPPO 的话它不仅 logo 改掉了嘛，但是呢它这次做的那个叫所谓的 OPPO Sans 嘛，OPPO Sans 这整套的话他们也是请了一个洋人新闻部分是那个著名的 Pentagram 帮他们做的，那么中文部分是汉仪啊，所以呢这两个项目哈，一个是方正一个是汉仪啊。
对，实际上他们这两个项目有比较相近的这个设计的策略，就是首先他们都是委托了一个国外的比较知名的设计机构来做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其实它的这个入手点并不是单纯从字体入手了，而是从整个品牌整个视觉系统来入手的。 对，
对，
然后字体的这个定制成为其中一个比较核心的部分。那么既然是委托的都是这个西方的这个设计机构，所以西方那边提供的实际上都是这个西文的字体设计的这个提案，然后但是因为这两家操作系统显然是面向这个中文用户比较多的，所以最终他们需要一个非常强力的一套与之相配的这个中文的定制字体，所以他们也就分别委托了方正和汉仪两家来做。
那其实方正和汉仪他们肯定也就是从他们现有的自己的资源开始做嘛，对吧？像说实话吧，
对对对，
OPPO 的话是汉仪做的，因此他肯定是以他们自己的那个漆黑为基础嘛，以拿那个漆黑的数据，
对对对，
然后根据 OPPO 他自己需要设定的这个粗度啊，生成他需要的一个粗细。
对，
他这次是几个字重来着？他那个 OPPO Sans。五个是吗？反正最细的和最粗的依旧那个字数是少的，就是所以这样一看就能看出来他原来用的是他们漆黑的数据，因为漆黑那个最粗的那个数据就是少嘛。
对，应该是五个字重吧，应该是五个字重。
对，像上次汉仪给那个给阿里巴巴做的也是一样的嘛。阿里巴巴的那个模式是西文是蒙娜做的，中文是汉仪做的嘛。那么阿里巴巴那个最粗的那一款字的话，他们就没有做到18030，那只有就是字数就少得多，那是因为他们原来漆黑就是最粗的那一款那个字数本来就少嘛。
对对对，其实我想说，我其实看不出他跟阿里巴巴的有什么区别。
有改有改，那肯定是改了的，那不改不行。
但其实你第一眼看上去跟阿里巴巴的普惠体基本上是很接近了，就是这个汉字的部分。
他有一些修改了，但是话说回来，因为像 OPPO Sans 它本身是一个对吧现代的一个黑体字，所以呢就首先长得就很像，这是第一点。然后 阿里巴巴的话，它也是做了一些切口的处理嘛，比如说一些所谓的微创新啦，就是像口字旁的底下那个角要切掉和不切掉是有进行一些修改的，对不对？像比如说阿里巴巴那一款字，在 OPPO 这款字也是一样的， OPPO 这款字它就干脆全部切掉了底下那个口字，
对
吧？
对对
对，嗯。然后像阿里巴巴的话，它是有稍微的把那个字变瘦的啊，
嗯，对，有一个比例上的水平方向的一个压缩，
嗯。同样的，OPPO 的话，就说在视觉上好像也是有改的，你不觉得吗？啊，不过我想吐槽一点是那个 OPPO， 它因为它用的现在它有一个那个 Color OS 嘛，是吧？它是叫 Color OS 吗？
对对对
，Color OS 它自己有一个官网，你去看一下，然后你们用那个中文字，那个就是它网上用的那个中文字非常非常的细。
就是它的标题字是粗的，但是那个小字正文字是非常细的，对，
非常非常细，在网页上显示是非常非常细啊，看就看得非常累，
好吧？
就我是想吐槽说它就是它用的不好了，不是说这款字不好，你知道吗？这个字的确是有偏窄，其实也是有点瘦的，但是我想吐槽就是太细，而且又是黑，它很多是黑背景。很多是黑背景啊，
对，他选的应该是 light 的那个字重吧，就最细的那个字重。
嗯，就是，所以呢，我现在先不说他这个字体怎么样，本身那就他这个网站用的这个太细，很不容易读，就是那下面那个有一些细的字。
对，这个应该是一个视觉设计师的一个选择，他们可能觉得这样比较轻盈一点，然后更能突出他们这个大标题的字。
嗯，可能是吧。哎，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OPPO Sounds 的话，它现在说是面向全社会开放，免费使用，可以商用，是吧？嗯，
啊，对对对，这点也跟阿里巴巴的普惠体的策略是一致的。
嗯，对的，嗯，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其实 OPPO Sounds 因为他们找了这个品牌设计的这个委托方是 Pentagram， 其实不是一家专业设计字体的这样一家机构，所以其实他们的西文的真正的这个制作部分还是交给汉仪来做的，其实是汉仪的张轩来帮他们完成的。这个其实在他们新闻稿里有提到。
对啊，他那个新闻稿写的就是写的很暧昧嘛。
对对对，但其实他们已经声明了，就是其实这西文的部分汉仪是大量参与实际的这个字体的制作的。
对的，嗯嗯，反正现在这种所谓的科技感的这样的黑体字的话实在是太多了，估计大家看起来都没有感觉，但是呢像国内的这种手机换肤产品就大家都必须自己要有一套字嘛，对不对？所以呢 ，OPPO 呢有 OPPO Sounds， 对吧？VIVO 有 VIVO 他们自己定制的字，然后小米以前不是出了那个小米兰亭吗？2016年的时候，那个小米他们是不是简称米兰了？我都不知道啊。你听，所以这个名字就知道吗？就是那个方正，兰亭黑嘛，方正兰亭黑的那个数据，然后给他们特另外定制生成了他们定制的粗细嘛。
对对，应该是跟方正兰亭黑 Pro 基本是同期发布的，就是我们知道方正兰亭黑 Pro 修正了这个方正兰亭黑传统方正兰亭黑这个字面过大的问题。
对对对对，所以他就先因为那个兰亭黑那个脸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兰亭黑无论是兰亭黑还就是跟他一起出来的微软雅黑嘛，排版排起来的时候，那个因为脸太大，一个大胖子，然后默认字句排出来的话，那个字句啊是密的不行不行的。嗯，那么他们所谓的兰亭 Pro 的话，就先把那个字面缩小了吧，脸小的，脸写的小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就原始字句虽然你格子是密排的，但是原始字句看起来就更大一些嘛。然后还为小米的话就是定制的粗细嘛，就另外生成了四款啊，定自定义的粗细的。 那这次九月份的话，就是他们又宣布了有一个新款的那个小米兰亭的一个动态字体是吧？我看他那个写的，但是我看他那个新闻稿没有具体的那个应用，所以没看出来什么的。因为我没有小米的产品，所以我也没看出他最近的用的那个效果怎么样。
对，从他们的这个新闻稿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谓的这个动态字体，实际上，从这个至少从 UI 层面看起来，很像是 iOS 的 Dynamic Type 的那样一套系统。
嗯。
对，但它的底层是不是用了这个 variable font 的技术的话，至少它没有提到，所以我们也不好去判断。
嗯，这个东西最好还是等那个实际东西出来以后再去看，对吧？它就是那个米 UI 嘛，它声称的全球首家运用动态字体的系统，它既然它能号称全球首家，就是它去用嘛。就所谓的能无极调节字体粗细嘛，这些都是对吧？动态字体什么动态字体，就所谓的 variable font 吧，可变字体的一个特长嘛。但是说实话，哪怕像刚才我们也宣布的一样，对于这个 Adobe 来讲的话，这些 variable font 的这些东西哇，都还是新东西，都还是在测试阶段，所以呢，如果你想把它继续用了，这会涉及到很多的 API 的问题，对吧？你有字体，还有很多排版的问题啊，这些东西要具体要怎么应用，我们其实还是要认真的看的，要不然会非常会耗性能，非常会耗性能，对，
嗯，
尤其是在移动设备上，嗯，所以这是小米嘛。然后赶一个末班车，锤子也搞了一个那个什么钉，大概叫什么 Smartisan T 黑是吧？他们那个名字，哎，这个名字好难念啊！
对对，就应该是给坚果手机的操作系统用的吧？
啊，对
啊，对，我们知道，就是自锤子倒闭之后，坚果手机已经被这个字节跳动收购了，也就是做抖音和。
啊，
那叫什么呢？今日头条的那家公司，对，
罗永浩不回去讲一下？他做电子烟是吧？听说那个怪，
对他后续的业务我也没怎么关注，
反正也挺神奇的。不管怎么样，Smartisan T 黑这款字呢是也是定制的，那么定制方呢是方正，那他。像小米它那个定制呢拿的是蓝厅黑的 Pro 嘛，那 Smartisan T 黑呢它方正拿的是那个 U 黑啊，是啊 U 黑家族定制而成的六款字种，而且呢它据说这六款字种全部支持那个 GB18030 的2000啊，那就说明字数是非常多的呀，那20000多字的呀，那可是要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它这次呢这款字的日文假名是请鸟海修设计的。
啊，
嗯，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是在罗永浩还执掌这个 Spartan 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项目吧，包括选用幽黑以及跟鸟海修的合作，因为他最初也试图想过用这个东青黑体来做操作系统字体。
是的，一直都有接触。他们跟那个东青黑一直有接触。反正事情到现在其实我也可以说吧，就是他们原来那用的那套字呢，就是东青。然后呢，其实事实上是他们请东青，就是 Hiragino 啊，简体吧，就是另外生成了他们一个自定义的一个粗细。但是呢，因为是以自定义的粗细，其实是很多是自动生成，应该人工再去改的嘛。但是呢，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有改。那么东青方就是日方呢，日方就说这个东西我反正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做。但是呢，以后呢出去的话，你就这个东西你不要起我东青的名字，你不能管这个叫东青，你知道吗？就是日方的要求。所以按照这个合同的话，就是所以锤子那边也没有敢说这个叫东青，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是写在合同里面的，就是 你要的话我给你做，但是呢这个东西你就不算是动亲，因为这是一个零，就是另外就是派生出来的一个东西嘛。
嗯
嗯，那这是肯定的，就像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这么多定制项目嘛，很多都是比如说是蓝亭派生出来，有的是又黑派生出来，有的是漆黑派生，但是它就已经不是漆原来的那款字了嘛。
嗯。
然后 Smartisan T 的这里面它那个西文用的是那个这个字怎么念 ?Market, 是吗？他们还请了那个侯赛做了那个顾问啊、一开始我一看还以为是那个侯赛他自己设置的，一看哦不对，侯赛只是做了一个顾问而已。
哎，所以那款西文字体不是他们公司的吗？
但是不是他本人设计的吧应该。
哦哦。
但是他只是整体做顾问，然后呢顾问就是会要需要有个适配的问题嘛，就是。
哦，还不是那个，是一家另外的小公司的字体。
嗯嗯。这是有个中西搭配的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所谓就是感觉哈，就是我们设计师在 Illustrator 或者 InDesign 里面做那个复合字体的哈，把一个西文字体和一个中文字体配，这里面有很多需要调的问题哈，字号要调，基线要调，怎么样调，对吧？嗯，就像思源宋体里面的西文虽然是来自那个 Source Pro 的，但是和那个 Source Pro 是不一样的啊。放在思源宋体面的 Source Pro 其实是经过调整以适配于 CJK 的排版字体大小的啊。所以就是说一个西文的话，它如果真正要和我们的中文搭配的话，它需要有很多一些细致的调整啊。那么这个搭配的话呢，这次呢是请侯赛金做的啊，在这个 Smartisan T 黑这款字体的项目里面。所以啊，就是国内在目前这个字体定制还是非常热的一个话题哈，突然就是好像就是这段时间突然就都冒出来，可能也就是其实大家想这些项目的时间还是花了至少要花好几个月才能做出来嘛，对吗？那突然大家都这样公布出来，其实也就是在好他们大家也在之前在几乎在同一个时期都开始着手在办这个事情嘛，对吧？
对，
所以呢说明了就是大家对字体呢也是越来越重视了啊，这点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因为这里涉及到品牌字，还有品牌呢还有品牌的 logo 字和这个正文字的问题嘛，对吧？像 vivo 它那个是更偏于就是标题字嘛，对吧？啊，对了，像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跟手机行业没有关系的京东啊，京东也是请方正帮他们做了一套品牌字嘛，叫什么京东朗正体是吗？那个扁扁那个字
啊、
扁扁的嘛，
是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品牌字嘛，但是虽然是品牌字，但是就做满了一套嘛，一整套嘛，就像腾讯当年不是请 Monotype 帮他们做了一整套字嘛，但是他们是实际上是给就都可以用嘛，但是还是当标题字用的嘛，腾讯那套还因为还是斜体呢，对吧？
对。
那很多的这字体厂商呢，他们自己不仅做品牌字，像 OPPO 他自己做了定制的话，有一个 OPPO 的他们一个 logo 啊，他们连 logo 也改掉了，但是更多的他们在他们自己的产品里面，他们自己的 UI 里面也要用的啊，也要用这些字，所以呢就是他们用的会更多，所以呢其实项目会更广，像其实小米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他们还是需要自己一套字嘛，也是这是有切实需求的啊。像国内很多都是像这类的话，原来都是基于安卓系统上面的一个那个换肤的一个产品嘛。那大家在重视换图标、重视换颜色的同时呢，那文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啊。所以呢，他们也自然而然的需要定制一套字体。其实我在以前的节目和在讲座的时候，在我上前段时间还在上海给一个公司做内部培训的时候，我就讲嘛，就说字体很重要，而且呢其实在如果单从传统的平面设计的角度来讲，就是除了图就是字嘛，对吧？那么大家像 UI 设计师在做图的时候 一个像素都要去对齐，对吧？都会花那么大的精力去重视图的话，那么你有没有在花同样的精力去对待字呢？这一点是非常关键。所以呢，对吧？typography 整体的我们字体排印是其实是有多大的重要性，一个字体是对整个 UI 的界面是有多大的重要性，逐渐的被国内的这些厂商开始重视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当然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那主要具体做的话还是方正在做，汉仪在做，对吧？大家也都是很忙的，他们自己也要动用自己公司里面的资源，就他们现有的一些数据还有这些人员，对吧？那可能有一些项目呢也是因为出于项目的资金的问题、时间的问题没有办法做的那么精细，但是我们也相信说这也是一开始呢就多多少少都我们不要求品质有多好，就先要把数量搞上去，是吧？不过以后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说要有更多的精品出现的话，那么质量呢和时间总是成反比的。希望呢就是要有更多更好的字体也更好质量的字体呢能够出来。对了，有一个那个中国首款城市字体，你看了吗？那个汉仪松阳体。
对，我在他们的这个发的这个微信的消息上看到。
觉得怎么样？城市字体。
它这个字体的风格其实跟我们以前见过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美术字的风格是很近的。
对。
这款美术字的风格应该叫做，是叫宋黑吗？还是叫什么？
宋黑和这个不一样了，但是它的确是就是结合了就是所谓的宋体字和黑体字的一个感觉嘛。
对，就是它应该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典型的美术字的类型，是吧？我忘记那个在以前叫什么了。
对，
就它是一个固定的类型，然后他们当然他们在这个类型上他们取材的是松阳这个老城市的一些门牌上面的一些这个门牌上的字体，然后对它进行了一个扩展和定制。
但是反过来说，就是因为原来中国有在美术字有这样固定一种体嘛，所以它才会出现在门牌上面嘛。
对对对。
所以反过来讲，原来呢，这道字在中国是一个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美术字的一个风格嘛。然后现在呢，这个美术字风格，就被叫成宋阳体了。怎么办呢？就是松阳认领过去了，那以后其他城市不能用了，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就是它的命名上有一点有一点怎么说呢？有点搞不清楚，就是它的这个关系。对，就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的美术字的，就它的这个造型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传统美术字的一种风格。
对，
然后只不过它的取材相对来说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这一款字体它的取材呢是找了这个美术字的一个特定的一个实例吧，我们可以说，然后对它进行了重新的复刻。
就反过来呀，又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城市字体嘛？这套字能不能代表松阳这个地方，这是一件事情。反过来，松阳能不能就是这套字嘛？对吧？对吧？这是两方面的嘛。像比如说，那我这套字是松阳体，那我把它套到其他城市上去就不行了吗？对吧？就所以你所谓的这个城市字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这个理念你要先搞清楚。就单纯的这套字的取材是取材于这个城市的。对吧，门牌号码，然后给你做了一套字体，那也就是做了一套字体而已嘛，对吧？一定要安上松阳的名字，这样那以后的其他城市怎么办？我就会想到这样的问题。
对，主要其实有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这种风格的美术字的字体它并不是来源于松阳这个城市的。
对，
对，也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说，如果有一些字体它就是诞生于某一个城市的，然后它可能被运用到了更广泛的范围，但是我们最终从这个它的诞生地去发掘它的最初的蓝本，我觉得把它命名成这个城市的字体也无可厚非。但是现在的话，可能这个字美术字的字体的这个风格，它并不是诞生于这个古城的，它不是诞生于这个老城市的，它其实只是这种字体风格在这个老城市的一个应用实例。
对，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不，这套字本身的话，你把这样一个就是美术字做成一套字库的话，就是大家更以后更方便用了，这本身是挺好的嘛。
嗯，
但是呢，就是我还是个人觉得，就是这个城市字体这样一个概念的话，就是理念的话，可能要再继续再打磨一下比较好。这个跟其他地方用这个城市字体啊，或者字体定制的话，可能这个思路还不是非常一样啊。不过毕竟就是在汉仪他们也是打出了第一，他们就是中国首个城市字体嘛，对吧？所以呢，在字体制作方面的话，首款城市字体啊，这样的一个思路上面的话，还是有它的心意在的。那么第一款是宋阳，那么之后的城市字体应该往什么样的方向走，以什么样的东西来做的话，这还是非常需要更多的思考的，我觉得哈。好吧，差不多就这么多吧。然后就是讲的那个书是吧，西班牙那等一下哈，就是他在网上做了一个网线上的一个档案啊，
对，一个 archive，
因为那个杂志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对，他应该就是 typography 的这个西班牙语是吗？
Tipografica magazine 嘛，对吧？ Tipografica。还是挺好看的，你不觉得吧？就虽然说看不懂嘛，但是我们看它的整个视觉，它那第一期都是什么时候？1987年的了吧？对，最早的。
对，另外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的这个出版商好像是在阿根廷的。
所以它因为在线上做了存档，所以比如说整个 PDF 都可以下。都可以下
下。对对对，他就把他的这个过刊相当于是免费数字化公开了。
对对对，挺好的一个资源，有空的话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的。
对，实际上他虽然他是一个西班牙语的一个期刊，但其实他是阿根廷出版的。我们知道阿根廷官方语言用的是西班牙语嘛，所以
对
他其实是一个阿根廷出版物，他有很多这个，就从它的这个封面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设计的风格跟我们常见的这种西方设计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它可能算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地域特色的。
对对对，而且因为它是从1987一直到2007嘛，对，所以呢，这20年的时间，你看它的那个风格，单从这个封面来看，你就发现，它有很大的变化嘛。所以呢，就是会有给大家会很多灵感，我觉得。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对，这是来自阿根廷是吧？那顺便我们就把那本也说是吧？就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啊，新西兰的，对，你看我们的取材范围
都是在南半球的是吧？
对对对，但是 Clean Type 这个字体厂商的话，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好多次了吧？对啊，他们家是就是作为南半球的一个高端字体厂商的话，其实还是蛮少见的嘛。他们是在新西兰。然后他们这做了一本那个字体样章啊，是叫什么 Sincerely 和 Irene Haydale 这个字体。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这个字体样章呢是与一位诗人一起合作的。然后这个诗人叫 Heronesty Bird， 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诗人的诗句，然后套上这个新的字体，然后、
对对，
大家可以，我们把那个链接放上去啊。这不过，因为这个真正字体样章呢，我也买了，所以呢，实际上我手头上有一本，所以我会在会刊里面稍微放一下给大家看啊。这个东西可能在是讲不清楚。
对，简单来说，它应该是给这个叫 Heldin 的这款字体做了一个样章，是吧？然后，但它这个样章呢，就是并不是像我们传统看到的，把字符罗列一下，或者给你看一些排版的效果。它就是把它直接套用到一个特殊的出版物上。这个出版物呢，是一个诗集，这个诗集的名字叫 Sincerity。-irony 就是真诚与讽刺嘛，就是然后它的这个印刷装帧也比较特别，就是它一面印的是这个 sincerity， 然后另一面反过来印的是这个 irony， 就是相当于是把这个对这个诗集也做了一个特殊的这个 typography 上面以及装帧上面的设计，同时它也运用了它内页也运用了一些特殊的这个装帧和印刷的工艺。
印刷，对。
对对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它这个网站上它非常详细的写了它这个书籍在装帧方面的信息，包括它用了多少克重的纸，然后用了什么样的印刷工艺，以及用了什么样的这个装订的工艺，它都写上。
啊，对对，不过像一般出版物也就是也都会写嘛。
是吗？我没见过这么详细的。他分别写了他用的这个封面用，对，封面用的什么什么纸，多少克数的这个正文用了什么什么纸，然后用了哪几种印刷工艺，以及他这个其实他这个装帧挺普通的，但他写得非常清楚，它是一个锁线胶装，然后可以平摊的这样一个。
对对对，没错，对，但是。很多设计书都写得很好，而且像对啊，再然后采用的是什么字体，对吧？用的是什么号数，什么这都会写的，都会写的啊啊。那所以嘛，我会反过来讲，就是说你看人家做一套这做一本这个字体样章做的这个样子，都非常漂亮的，拿在手上还是有物理实物，拿在手上还是很漂亮的，真的真的。嗯，
对他其实我觉得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吧，就是。独立字体的这个样章，它可能可以跟一个独立出版直接相结合，作为它这个一方面作为字体的样章，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真实出版物所用的一个特殊的字体。
对，
嗯，而这种效果其实非常的并单纯做一个样章可能要好非常的多，而且它有一个实际出版物的价值，
相辅相成。或者相得益彰嘛，就是两方面都表现得特别好嘛，就是有形式有内容嘛，对吧？
对对对，
嗯，要不然的话，很多字体样章的话，就是因为他为了 show 这个字而去做字嘛，就文章是没多大意思的嘛，对吧？其实有的时候，
对，
然后而且呢，因为他用的又是诗，而诗来讲的话，就是在。所有的排版里面排诗是最有意思的，因为你需要语气断句，能用各种各样的不符合在常规里面不经常用到的一些排版效果啊，那去控制读者的阅读啊，那所以呢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排版的一个内容。所以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再各个去看一下的啊，这本书还是挺好玩的，对，那也非常值得啊我们的设计师学习啊。好吧，那给大家推荐就到这里。
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啊，如果也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反馈，都可以写邮件给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在 Twitter 以及在 Facebook 上找到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以及在微信、在 Twitter 的 ID 呢都是 thetype，thetype。在 Facebook 的我们的 ID 是 typeisbeautiful。同时我们最近也上线了这个微信的播客小程序，来方便一些听众可以更快的听到我们的这个播客。其实我觉得它最大作用就是方便那些可能 并没有持续订阅我们节目，但是临时想尝试来听一两期的这个听众，他可能可以在这个小程序非常快速的听到这个播客。那么我们的这个播客在小程序里面还是叫做自弹自唱，大家在这个小程序里面搜索自弹自唱或者搜索 Type Chat 都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小程序。那也欢迎大家去试用一下，如果大家对这个小程序有什么意见或者反馈呢，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尝试跟小程序的这个技术支持方青芒沟通，然后来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优化它。另外青芒团队告诉我们，他们也会进一步的优化这个小程序的 show notes 的功能，然后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未来他们有什么样的新的特性可以给我们使用的。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我们现在在小程序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微信是小程序是没法随意的添加外链的，但我们的 show notes 本质上是一个完全依赖这个 open web 的这样一个外链的内容的，所以大家在小程序内其实是没法看到那些外链的链接的，所以这一点我们暂时也没有办法来解决它。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个完整的 show notes， 就是包含各种链接的，那么大家还是只能选择来我们的网站上看，来 thetype.com 这个网站上看，或者是用这个通用的播客客户端订阅的话，那你看到了这个副文本的 show notes 呢，都是可以点击这个外链的。
对，所以呢，如果你用苹果的话，对吧，就是用苹果系统的那个播客，对吧，如果你是安卓的话，有什么 Pocket Post 啊之类的，对吧，都可以用嘛，对吧，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那这样的话，而且你只要订阅了以后，这个都是以后我们可以自动，系统会自动推送的嘛，这个就是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的好处。那么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么多平台上都可以得到，那么大家可以采用自己习惯和觉得方便的方式，对吧，
对，比较著名的这个 Pocket Cast 这个播客客户端最近其实它已经大部分免费了，它本来是一个收费的，它最近改了它这个收费的方式，改成了订阅制，然后如果你不订阅，你也可以用到它大部分的这个基本的收听的功能。
不过现在对吧，播客客户端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大家也可以挑选你自己喜欢的人去使用。我们呢反正现在就就是大家常见的通泛用的一些，像我们播客因为时间比较长嘛，章节功能啊这些都是有的。那另外呢就是 show notes 的话，也就是实现了刚才说的 open type， 我们是外链嘛。那么一些具体的，如果是你要看图片的或者怎么样呢，还是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type 的会员啊。那我们呢是做成一个32页的 PDF 这样一个电子书的形式，是固定格式的电子书的形式，让您啊能够保证啊在看到正确的排版和图片。好吧，那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本次节目由 Eric 和郑宇主持，由 Eric 在 Mac OS 上剪辑制作完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